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24号，公元2004年8月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荣获格莱美音乐奖的西藏僧侣为印度人质与和平举行祈福会。中共加强压制入狱的西藏政治犯明显减少。千人签名信呈交到爱丁堡军超表演主办单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荣获格莱美音乐奖的西藏僧侣为印度人质与和平举行祈福会，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印度 INS 新闻社新德里消息，今年2月8号在美国洛杉矶荣获第46届格莱美音乐奖的西藏僧侣，昨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为伊拉克的印度人质和世界和平特别举行了祈福法会。坐落在印度北部比日西藏流亡社区附近的希热岭寺院的僧侣表演的西藏圣乐 CG 在第46届格莱美音乐奖中荣获最佳世界传统音乐专辑奖。昨天在新德里，印度政府特为获奖的西藏僧侣举行了荣誉庆祝仪式。仪式上，僧侣们为印度在伊拉克的人质早日获释和促进世界和平举行了祈福会。希热岭寺院寺主大伊斯德仁不庆在祈福会上表示，我们为远离家乡在别国遇难的兄弟们祈祷，我们为没有和平的国家和我们的印度兄弟在伊拉克被当作人质寻求和平和解脱。昨天印度政府在首都新德里维格烟把温大厅里为荣获第46届格莱美音乐奖的西藏僧侣举行的荣誉庆祝仪式上，共计有12名希热岭寺院的僧人出席。印度副总理达仁辛·夏卡瓦德原计划出席仪式，但因公务在身不能出席，特别指定前任中央部长卡仁森代替他与会。卡仁森表示，当听到西藏僧侣能够获得格莱美音乐奖的消息感到很惊讶。他说，我一生听过太多流行音乐，从来没有想到西藏僧侣会有一天获得格莱美音乐奖。据报道，2002年部分新西兰佛教徒前往距离达仁斯拉60公里处共有400多名僧人的希热岭寺院，听了僧人们的诵经声，他们把这种独特的西藏宗教音乐录音下来，最后录制成了 CG， 取名为西藏乐声。今年这张专辑在第46届格莱美音乐奖中荣获最佳世界传统音乐专辑奖。大伊斯都仁不亲的私人秘书 Dhanam Shastri 表示，我们当时不知道格莱美的重要性和意义以及它的国际影响力。他继续表示，我们每个人对获奖感到很意外，虽然对僧人来说名誉是次要的，但是重要的是西藏的传统宗教音乐能把人们带到和平的境界，并在世界上受到人们的喜爱，同时受到国际上的高度认可。希热岭寺寺主大伊斯都仁不庆是噶举派的知名法王，曾亲自前往西藏寻找第16世噶玛巴的转世灵童。3年前，第17世噶玛巴乌坚赤烈朵吉从西藏逃往到印度寻求政治庇护，现居住在达仁斯拉上密院。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媒体消息，近年来西藏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入狱的人数越来越少，目前全区危害国家安全的在押服刑人员占在押犯总数的 4%， 较1997年减少一半。西藏自治区监狱是西藏唯一一所关押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服刑人员的监狱。西藏自治区监狱长吕波还介绍说，近年来危害国家安全服刑人员几乎是只出不进。上世纪80年代末参与拉萨骚乱的绝大多数犯人相继的获释。 对此，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导次人表示，
拉萨人亚中国人的主人用中国人的给每个他们的学习不学习的他们没干什么事情来送给你的。
拉萨是西藏的首都，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厉控制，因此西藏政治犯总的来讲或许有所减少，但是西藏康区和安多一带每年都有政治犯入狱的事情发生，他们大多数被判处5到6年的有期徒刑。自87年参与西藏独立运动的政治犯大多数都刑满释放，而这不能表明政治犯有出无进。近几年来，中共当局严密地压制藏人，例如拉萨的八角街等敏感地区，如果4-5人聚集聊天的话，立刻会受到中共公安或便衣警察的询问。中共的媒体还报道称，为了保障服刑人员在狱中受教育的权利，西藏自治区监狱设立了包括小学、初中、高中部在内的学校和读书室，还有排球、篮球、足球、乒乓球等体育设施，供他们锻炼身体。对此，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导次任则表示，
既然他一个特别难了，他们落到狱舍的，我也落到学校里了。因为他的去给出了米大锅用的，天天给他去吃住那不怎么的么多，我有一个那学员学习不是也在看过学校里了。
自治区监狱里的确设立了包括小学、初中、高中部在内的学校和教室，但这只是向外界展示和宣传以外，犯人们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学习机会。所谓的学校只是2周上1-2次课，而大量时间是让狱中的犯人们接受政治思想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来消磨服刑的时间。导次说，所谓的各种体育设施供锻炼身体也是毫无根据的。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监狱，也就是扯鸡监狱里只有篮球场，而这也是过节的时候各中队的代表间进行比赛的场所。平常只要政治犯和刑事犯相互一起谈天的话，被狱警发现又要面临一系列的质问，根本不用说一起打球锻炼身体了。中共的媒体报道还称，西藏自治区监狱的监狱长吕波介绍，许多政治犯都是以前不懂西藏的历史和国家的法律，受骗上当才去从事西藏独立的运动，经过在监狱中的教育后都有悔改获得减刑。对此，曾经在西藏自治区监狱服刑过的西藏前政治犯导次任则表示，
比亚中国人主要的迷路车机我打听这几个是少年成本都第一的就他谈的亚中通忙给我做配合亚通过这些研究呢，但是忙起来不是路上约不打人家看了看咱们脱不约不等这些大事。
作为一名西藏政治犯，至始至终所从事的事情根本没有任何人的迷惑。虽然在中共红旗下成长的西藏年轻一代不是非常的了解西藏的历史，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下也没有机会学习西藏真实的历史。例如1987年以来在拉萨从事西藏自由运动的藏人大多数都是有文化的知识界人士，自治区监狱中服刑的西藏政治犯大部分都是有知识和了解西藏历史的人士，因此中共所谓的西藏政治犯是彻底感到受骗和迷惑的说法完全是不真实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千人签名信呈交到爱丁堡军操表演主办单位，详细情况请听果奔扎的报道。
苏格兰议会议员麦克普兰肯先生和英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连汤姆和杰米罗普森于上周五向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主办单位呈交了一份有2500多人联合签名的呼吁信，心中抗议中国军队参加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并指出希望苏格兰和爱丁堡市政府关注和重视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慎重考虑这一邀请，因为这将会对苏格兰造成不良的影响。爱丁堡大学学生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连塔姆向苏格兰媒体表示，居住在印度的3000多名藏人联合签名的这份呼吁信明确表明了西方国家的各界人士和藏人对爱丁堡市政府和军操表演主办单位邀请所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军操表演的强烈不满。苏格兰议会议员麦克普兰根先生表示，近期收到 有2000多名藏人从印度联合签名的呼吁信，感到非常高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军草表演于本月1号开始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举办。军草表演开始以来，英国自由西藏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苏格兰警方的批准下向民众散发传单，要求观众在中华大乐团进行表演节目时不要鼓掌，以示抗议中国军队的参与。苏格兰有关媒体报道说，本月5号早上在军草表演活动场地爱丁堡宫殿上顺利悬挂西藏国旗和企图悬挂西藏独立横幅，而遭到地方警察拘捕的2名英国自由西藏运动成员目前已经被释放，但是地方警察以迫害地方和平的罪名每人各处罚了250英镑。据了解，爱丁堡宫殿上悬挂西藏国旗的麦切罗斯塔先生是一名优秀的登山运动员，阿尔胡威廉姆先生是一名出手登山用具和训练者。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文家为您介绍的余杰撰稿的《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尤其让我惊叹的是，在巴丹的会议中，他没有丝毫的仇恨和怨毒的心态，他的讲述充满了平静与宽容。即便谈到那些曾经用酷刑对待他的警察，巴丹也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怜悯。无论环境如何险恶，巴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心灵的自由。他骄傲地宣称，手铐和脚镣并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带给我心灵的平静，肉体的折磨只是牢狱之灾加在身上的印记，我依然有能力让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我还特别注意到，达赖喇嘛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他33年的牢狱生涯中，巴丹将所忍受的酷刑、难耐的饥饿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终拒绝向压迫者屈服。他只有勇气这样做，甚至能宽恕他的加害者。这不仅仅是西藏人天心大观的词语，我想这跟佛教教导人民应当具有爱心、仁慈、宽恕以及天下万物皆相亲相处有关。它是我们内心平和充满希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浸透了仁慈、宽恕和爱心的藏文化，比浸透了暴力、权谋和血腥的韩文化不知道要先进和崇高多少倍。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嘲笑藏人的落后与野蛮呢？真正的落后与野蛮的是我们自己，只是没有多少汉族人敢于承认这个事实罢了。愧对西藏人民。本书的中文译者廖天琪在译后记中写道，伊万巴登喇嘛的传记之后，只有一个想法，向德国总理勃兰特70年代在华沙犹太人墓前下跪一样，有一天中国的元首也应当将达赖喇嘛请回布达拉宫，并且向他和西藏人民下跪请求原谅。其实我也是怀着深深的忏悔之心阅读这本书的，虽然我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李斯与巴丹这样的藏人的迫害，但是作为一个汉民族的知识分子，我却对自己同胞的恶心长期保持无知和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耻的态度。我必须分担自己民族慎重的罪孽，我必须向西藏忏悔，不是出于勇气，乃是出于责任。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门家为您介绍的余杰撰稿的《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